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对啊，我说我最近时常做节目的时候都会聊起慈怀疗护，而慈怀疗护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呢？我觉得这几年应该都是在积极的推动着。我猜想，我先说我个人的猜想，我猜想是因为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啊，年纪大了，当然病痛多，那慢性病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吧，因为慢性病一多，这个问题首尾很长，唐若我们讲首尾很长啊，那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病患呢？医院的负担当然是大的，所以怎么样把医院的负担减轻，或者达到病患的想法，然后又能够照顾到病患的健康，哇，我觉得挑战很大啊。今天陈笃生医院的慈怀疗护部的家庭医学副顾问医生周牧医生，我们就来说什么是慈怀疗护，你来告诉我们吧。
好，谢谢安娜。很多人觉得慈怀疗护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等死，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慈怀疗护的这个概念是，当病人得到这个疾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时候，我们对病人做积极完整的照顾，主要是针对病人的疼痛还有其他的症状的管理。另外除了身体之外，我们也会看他的精神、社会还有灵性上的需要，做出积极的处理。除了病患以外，我们也会给家属提供适当的照护。那个目标呢，就是希望病人还有家属在这个时期得到最佳的生活品质。
哦，所以他照顾的对象呢，基本上真的还是主要是临终病患吗？
那就是要看你对临终这一个定义是什么。因为他很多病人他们得到不能治愈的病的时候，不代表他就是临终啊。好像他的病情只是没有办法完全痊愈，好像有时候就算是第四期末期的癌症的病人，他还是在社会里面跟你我一样在工作或者在生活。
像以你们的医院做一个例子的话，慈怀疗护部啊，就是推动这个慈怀疗护，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OK, 我们医院本身其实在新加坡那个慈怀疗护的服务是蛮广泛的，在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服务。如果我先讲是从我们医院一个急性医院，好像陈笃生医院为例子来说，来一个中心，然后我再谈整个服务的操作是怎么样。如果一个病人他是有刚才提到的情况的话，如果他好像生病他来到医院，我们有慈怀疗护的团队可以在病人在入院之后来提供一个诊断还有一个资源。然后呢，如果病人呢已经不需要在医院里面，好像他比较稳定啦，他出院他可以回家。在家中的时候我们看他的情况而定，如果他好像刚才讲的，他还是能够行动蛮自如的能够来到医院的门诊来看医生的话，他就可以好像我们普通去诊疗所看医生的门诊服务一样。但是我们有慈怀疗护的专科医生来为他们提供服务，所以他们就可以来看病。但是也有一些他们已经在家里但是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些照顾，但是他的家人可能白天需要工作，不能够提供24小时的照顾。慈怀疗护也是有日间中心，病人可以去到那边白天做一些活动，可能下午傍晚才回家，由家人接手治疗。当然如果病人他是比较行动不便的时候，不能够出门，不能够去活动的时候，那居家护理这一块就很重要了。我们把那个医疗的团队带到病人的家来为他们提供服务。最后如果病人是不能够在家里继续那个资源的时候，有可能是要用上慈怀医院的那个小疗养院的那一个服务，他就入住在里面。
哦 ，OK， 所以我这样听你的说法，因为我现在注意到医生在治病的时候，当然专科医生是一个了，但是他很多时候是一个团队在照顾病人的，而不是只是一个医生啊。比如说像你刚才这样讲，肯定像你这样，你是医生，一定有护士，所以应该也有一些治疗师、辅导员、社工。义工当然是要受训过的了，所以大概一个团队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吧。
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团队的概念，因为尤其是在如果病人是在比较当然他在有这个不能治愈的疾病的时候，可能他不只是身体的需要，也是很多心灵上社会上其他各方面的需要，所以这个团队不同的队员在帮忙不同的方面，所以这是很正确的。
是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今天说到了慈怀疗护，慈怀疗护刚才周医生就是来自陈笃生医院的慈怀疗护部家庭医学副棍医生周牧医生有说，在新加坡可能有用到两个英文的名词，中文都叫慈怀疗护了，一个是 palliative care， 一个是 hospice care， 对吗？是通用的啦，可能在照顾的范围上会有一些不同啊。那我直接问周医生一个问题啊，选择在家养病的利弊，就有好处一定也有坏处哈，还有必须照顾到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呢？
好，谢谢安娜。在家里每个人都是想在家里啦呀，因为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家嘛，住在这边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在经营的家，一个好处是你可以花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可能小孩子回来你就看见他在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下，这是他们都想共度更多美好的时光了。另外就是尤其是在冠病疫情，我们看得到如果住在一个医院里面也有很多限制呀，也要看那个 policy 那时候怎么跑，比如说探望啊这一些东西探访时间啊或者是其他的好像你的作息啊这一些都是有一些限制跟不自由，所以有不少的病人都是希望能够在家里过世，在家里照顾当然也是有一些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想法，觉得如果是能够在家里是最理想的啦，所以这是一些人选择在家里照顾接受护理的一些原因。而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条件是怎么样才能够让病人能够很舒服的在家里，因为我们要在家里就是要舒服嘛，如果在家里受苦的话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如果病人的病情是比如说他是能够自理，能够基本的情况都能够自己管理好的话，不需要人24小时在家旁边，当然这种情况就很简单啦可能家人只是需要探望或者是帮他预备三餐这样子，如果他不能煮不能出去买的话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病人他是很衰弱，他也是有不同的需要，可能需要24小时的有人在那边看护着，有时候其实在多数的时候不需要什么专业的人士在家里照顾啦，其实很多新加坡很多人在家里可能是由女佣来看顾，或者是孩子，或者是身边的亲人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看护者是有那一个时间在家里提供这个治疗。在新加坡时间就是金钱，大家都很忙碌，反而不是说那个人会不会做能不能做，而是他有没有这个可以腾出这个时间来提供这一个照顾。如果你说我很愿意，我也有时间，但是我是怕我做不来的话，其实在慈怀疗护的居家护理，我们也是有提供对看护者的一些训练，让他们能够有知道怎么样去帮忙病人，有一些日常的这一些看顾，怎么样给药啊，什么情况给药也给他们一个 医疗的资源，24小时的号码的热线，可以让他们在有状况的底下可以打电话。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好像一个支持这样子。就是我知道即使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有人问啊，就算你不是说一定要下，有时候他们把病人送去医院的原因是他有点不知所措。有时候只需要一通电话帮他解释一下。支持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看护者很重要。可是另外一方面，看护者我们也是需要照顾，病人要能够成功的在家里接受护理，看护者的身心健康也是很重要。所以看护者也不可以说是哦，我是 superwoman or superman 在家里扛起所有的照顾，因为说真的这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一个持久战，不是一两天的事，可能你要照顾一个月两个月六个月。所以如果没有好好照顾那个看护者的身心的状态的话，也很难能够成功在家里支持病人。
嗯，选择在家养病就是进行疗护，你通常医院方或者医生他们都会进行评估嘛，评估了之后看哪一种方式是最适合你。可是那个整个医疗费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居家护理那一个服务，看病人的病情也是看有不同的机构还有团体在提供，所以那个收费的那个框架还有那个收费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大多数其实有很大部分都是在于病人是免费的呀， yeah， 所以它都是有政府的资助，还有慈善团体的公众的热心的捐助，所以有一大部分是不需要付费。而另外如果有需要付费的部分都会有经过一个他的经济的评估，看看他们需要多少的津贴那来进行这个津贴。所以基本上在慈怀疗护这一块居家护理来说说真的在新加坡没有什么人是不能够负担得起，因为其实甚至有很多都是免费。当然那个是服务方面，如果比如说他要用到药物啊，好像或者是包扎伤口啊，这一些都是需要购买的话也是需要花费。而在家里好像刚才提过，如果你需要请一个看护来一个女佣来帮忙的话，那边的费用又是另外要计算的。
是，那我找到一个资料就是说要承担这个慈怀疗护的费用，当然每个情况不一样了就是说像你讲的是通过这个收入的评估可能可以申请到一些津贴政府的津贴，或者是使用个人和家属的保健储蓄，是这样子是吗？
其实居家护理据我所知其实没有怎么样用到那个保健储蓄反而是如果是住在那个慈怀的疗养院里面就会动用到那个保健储蓄多一点。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可以跟医院或者医生那边去了解嘛，对吗？
对对，所以当你医生觉得一个病人需要慈怀居家护理的时候，当然他也是会跟他解释这个收费这一块。然后当他们真的refer 了之后，他第一次上来也会跟他解释跟了解。但真的大多数的其实到那个他算来算去之后，我到头来那个病人所需要支付的是很少，甚至是完全不需要支付的。
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那个社工的问题医院方面会有一些就是医疗社工在这方面他们就会介入，然后来了解情况跟提供一些帮忙。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健康那件事今天说的是慈怀疗护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想请教周牧仪医生。周牧仪医生，你原本是在老人病学吗？是这样？
我其实在一直都在慈怀疗护部工作，工作了十多年了。
一开始就是在慈怀疗护部。
当然我们受训的时候有去不同的部门但我能选择的时候我已经在慈怀疗护落脚了。
哇， 就像在面部直播的时候，我说你每天都在面对这些问题啊。那我刚刚在听你讲解的时候，我心里想，你的心脏要很强啊，因为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嘛啊，心脏要够强。那医生更是面对，直接面对啊。那你个人的感受跟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印象吗？
嗯。其实过去十多年像你刚才所提的问题都被人问了 无数次。但我有趣的是我觉得我看到的不是这样子。就人家都觉得一定是很灰很伤心很忧郁的一个地方。但我看到的反而是当人们知道生命是有限是在面对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反而那个时候是人性有最光辉的一面。我看到的有可能破裂的关系得到修补了，我也看过从来没有说太太一生人都没有说过我爱你一句话的，在最后的时候送花给太太卡片。我也参加过在病房中里面的婚礼呀，所以很多很多这一些的例子，我觉得，我觉得我看到在其他学科、这些科目里面，还没看到这么多，这么多生活的一些很美丽的一些时刻，我在这边就看得到，而能够让这些发生，是因为病人在这个时候他的症状能够得到能够控制，他的家人觉得那个照顾他不需要太担心，因为他们得到适当的支持，在这一个背景底下，他们就能够有这个空间跟那个余力去做他们真正觉得重要的事。在这些美丽的故事背后，我很感恩，也觉得很荣幸能够在里面做的一个小配角了，但觉得就是能够这些时刻能够目睹这一些，我觉得是很也让我带来很多满足感跟快乐了。
哎呀，我带所有的听众跟所有你被你照顾过的跟你说一声谢谢哈，因为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像你这样的医生啊。再次的介绍陈笃生医院的慈怀疗护部家庭医学副棍医生周牧医生。谢谢你。
谢谢安娜。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通过今天的节目的讲解多一点了解，需要的话直接跟你的主治医生还有就是医院方，可能他们会请这医疗社工一对一的啊，我觉得是有可能一对一的来了解你的情况，然后帮助你的
健康那件事。963好 FM， 好歌好 FM。